各位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在当中来到跟大家去分享圣经的说话。今天跟大家讲的箴言书第六章，是一个谈论着奸淫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段落。箴言书由一章至到第九章，可以讲是一个箴言书研读的一个介绍，一个的基础。基本上如果你能够睇通咗呢九章嘅圣经嘅时候呢，你就好明白箴言想要点样表达一啲咩嘅信息。箴言书嘅内容其实好丰富，佢往往针对住人性里面内里嘅问题嚟到去讨论，特别係提到呢个心嘅问题。讲起一个心嘅问题，今日我哋最重要嘅就係睇到个心点样嚟到影响咗我哋每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充满了很多贪婪的一个的现象，特别我们最近都经常看到很多的负面的新闻，在电视里面看到连我们敬重的一些的所谓位高权重的人都有贪的这个的 现象在这里，贪财、贪小便宜、贪很多东西，甚至贪人家的老婆。而贪念充分地反映了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的一个文化的现象。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里面，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一个的文化。我最喜欢我的感觉良好，最喜欢我觉得好，自我意识膨胀得很重要。在今天特别在这个的自我意识很强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不理身边的人是怎样想，不顾后果地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特别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思想到就是箴言谈论到一个的奸淫这个问题里面。在整个九章的经文里面，谈论奸淫是最大的篇幅的，而他透过不同的一个的主题来去讲奸淫这个问题，而来到这个第六章就用了一个家庭关系或者个婚姻关系来到谈论这个的奸淫的一个的讨论。今天的社会对于奸淫这件事或者对于淫乱的事已经没有以前或者没有几十年前那么紧张，那个意识形态变得开放，或者我用另一个说来到形容就是放纵了。人的心被放纵了，我们那些一夜情又好或者婚外情又好，往往好像习以为常，私生子的事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可能只是成为一些娱乐新闻的这样方式的一些报道，可能甚至乎有些我们所熟悉的艺人他本身都有私生子，大家仍然都觉得、没什么，他仍然好像 很欣赏他这样。我们值得对这种现象去关注，由婚外情的问题讲起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今天的新闻里面，感情缺失的后果你看得到，不单止令到一个人身败名裂，甚至乎可以这样说，毁去他的前途。如果我们重视圣经的教训，重视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箴言书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整个箴言书的六章二十至三十五节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段落由二十至二十四节来组成。一开始二十节里面就用了箴言书经常来到表达的方式。我儿啊，要遵守你父亲的命令，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我儿要乜嘢乜嘢，不可乜嘢乜嘢，经常就在箴言书里面出现，特别由一章至九章这个这样的标记式的表达呢，就成为我们去分析整个经箴言里面一个所谓叫做进路。二十至二十一节就讲了一个父亲很重要的提醒，你要听我的教训，要记住，要系在你心上，挂在你心上，系在你颈项上面。父亲的命令和母亲的教训，其实 往往就在箴言书里面就指向着耶和华上帝的教训，做父亲的提醒的做仔的，你要听，要听我的教训，听神的吩咐。箴言书前面开始，曾经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第三章里面是讲紧叫一个年少年人要对自己的品格有一个很认真的来到 去提醒，就是说要有诚信和仁爱的品格。而来到第六章这里是挑战紧这个个人的操守，这个操守是关乎两性关系的操守，你要好好处理。更加特别来到指出你要小心在婚姻关系上面的问题。当然啦，箴言书不是讲对一个初出未茅庐的小朋友僆仔有意思，对每一个圣经的读者都有重要的提醒作用。22节、23节、24节就讲了这个作为父亲的他的心事，他希望做儿子的听出这个的教训，不要忘记了父亲的那个教训，同时强调了教训的好处。22、23、24节里面就用了灯和光去提醒这个做仔的。例如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护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第二节讲了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景况，一幅很亲密的图画，你何时何地什么时间，这个诫命这个提醒都在你心里面跟你谈论紧，保护紧你，引导紧你。第三节再进一步嚟到去演绎，就话呢个诫命系灯系光，用咗一个好具体嘅形象嚟表示佢可以有带领同埋指引嘅作用。两节嘅经文强调咗诫命嘅好处，个好处做乜嘢咧？个目的系要嚟保护你，远离邪恶嘅妇女，远离外邦女子浅微嘅舌头。第四节里面讲咗用咗两次嘅远离，我哋有时候可能理解就为，咦，系咪远离两种唔同嘅妇女呢？如果我哋熟悉圣经，有时候喺呢个嘅希伯来文嘅文化里面重复嘅字眼出现咗两次，系表示嗰种嘅重要同埋认真。远离出现咗两次，即系强调咗你要走开，要避开。喺呢度邪恶嘅妇女就讲紧嗰啲会害你嘅，会伤害你嘅妇女。咁至于外邦女子嘅意思，可能往往好容易俾我哋諗起，哦，係咪嗰啲唔信神嘅人呢？唔係。外邦女子喺希伯来文嘅意思係讲陌生女子。陌生女子对我哋有咩问题呢？喺圣经话要远离嗰啲陌生女子浅微嘅舌头，咁你可能諗到，哦，係咪嗰啲唔三唔识七唔相识嘅人呢？咁嗰啲我哋正做相识嘅相熟嘅女子，我咪唔需要担心囉。圣经讲呢个嘅陌生女子不是说你识不识，她的含义是说跟你没有关系的女子，没有关系的是说在这个婚姻上面没有关系的女子，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被她引诱。圣经里面用灯和光来去形容诫命的好处，灯和光都有照明的功用，当你在黑暗的时候它就给你一种安全感，你揸住个电筒你就不会怕行夜路，灯来到帮助你，有光你就会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很早的时候，我们都未开工你就回到窝福堂，特别走过这条黑暗的走廊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黑到什么都看不到。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盏灯你都很舒服，或者你见到个出路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安心，不怕撞埋墙。灯光或者电筒就有这个作用，同样诫命就有这个带领住的作用。在我们人生旅程里面，一旦遇上模糊不清，遇上一些不明朗的时候，就给我们有个指导提醒的作用。电筒会没电，不过诫命这个神的吩咐，这个特别的电筒永远都有电，永远都不会死火。二十至廿四节里面就讲了诫命里面的提醒，要我们去远离邪恶妇女，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你不要埋去。远离的相反就是接近，你埋去你就有后果。有什么方法？要系在心上， 掛在頸項嘅就係嗰個戒命。咁戒命點樣嚟到保護我哋呢？陣間我哋繼續討論嘅時候，我再講去。跟住我同大家去睇第二段嘅段落，由25至29節裏面就講咗用咗一個好具體嘅一個嘅圖畫嚟到去講呢個嘅人性嘅問題。25至26節裏面一開始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題，佢話：你不要因他的美色而動心，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呢個他就係講緊嗰個同你冇關係嘅女子，或者其實你身邊嘅女子。你要小心。聖經裏面用了一個很重要很有生動的字，就是用了動心這個字，這個很傳神的字來到去反映了一個的誘惑的問題。你動心，你動心你就被誘惑，你的心不動呢就沒事。就好像蘋果教的產品一樣，三個月半年就出一個產品，就往往令好多人都心动的。如果好像我这些对这个先进科技没什么兴趣，或者甚至乎连 MSN 都不懂得声的人，可能对这些东西就不会动心了。但我身边很多人我又见到，咦，由什么 3S、4S 去到可能 5S 或者 iPad 1、2、3，往往就是那些产品不断出来的时候都令我动心。不過我都事先申明，我都 對 iPad 3我都好有興趣，我都動心，反映咗有時候你要點樣嚟到去把持你嘅心不被誘惑係好重要。咁又似你講咗，你一旦動心嘅時候，俾身邊嘅人引誘咗嘅時候，就大件事。有時候喺我哋嘅工作場所裏面咧，往往兩性嘅關係咧，我哋有時候都會好鬆懈。吃餐饭没事，火工 OT 完8、9点一起吃餐饭没问题的。不吃饭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想第二件事呢？就很重要。如果你想多了的时候你小心了。又或者调回转，你是另一个是对方的时候，你发觉对方吃饭的时候有点怪怪的这样的时候呢，那你又要小心了。最好就不要吃了，快点走添。又或者如果你上到去国内公干的时候遇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你更加要快点走，不要说哎不紧要啦，一切半次逢场作兴啫。心动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第六节说，因为连最后一块饼都会被妓女拿走，有夫之妇会掠取宝贵的生命。这么得人惊，是不是这么严重呢？是不是一旦行差踏错就令到自己万劫不复呢？圣经用了一个很传神的一个的图画给我们再讲去理解这个段落里面的教训。27、28至29节里面就这么讲了，人若兜火在怀中，他的衣服岂能不烧着呢？人若走在火炭上，火炭上他的脚岂能不烫伤呢？27节里面的兜火在怀中，这个兜字原文的意思是抢夺，即是你真的抢那些火，即你明知有那些是火的时候你竟然去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以为是，以为搞得掂的时候，你还要走去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种勇气。不过可惜这种勇气错误地用在两性关系上的时候就会有问题。27、28节就讲了这个好现实的问题，回应紧26节，连最后一块饼都会被妓女拿走，会掠取你宝贵的生命。你可能话有冇咁严重呢？不过可能喺现实里面你睇到好多新闻咧，甚至乎你会睇到好多现实嘅人，你识嘅人都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我识得一个长辈。年纪都有咁上下，有子有孙。喺过去嗰我谂6、7年里边，我体会到佢嗰种嘅惨况。喺佢个老伴离开咗之后，佢个仔竟然发现佢有第三者出现。呢个第三者出现嚟得好唔寻常。 是一個有夫之婦，還要比他年紀細成二三十年的人，明眼的人都知道這個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甚至乎是一個騙局。可惜這位長輩不顧一切，就好像聖經裡面說兜火在懷中去搶，搶他心愛的東西，搶他所渴望的東西去滿足自己。當他跟他的兒子辯論的時候，還怪他們不體諒他，年紀大需要人陪伴，很孤單的那種感覺。幾年過去，結果財散了，人安不安樂呢？一點都不安樂，換來的代價就是仔女唾棄他，連個孫都唾棄他，剩下個老人家孤孤零零。他仍然沒有一個悔意，他覺得你們的人都不明白我的需要，你們太過不孝。我只這個例子可能成為我們的提醒，小心一點，如果你被引誘，一旦動心的時候，換來的代價很嚴重，甚至乎有活生生的例子，因為感情缺失而引起一連串的風波，很大件事，就在這個的感情缺失的背後來發生。聖經講了一個很嚴峻的圖畫，警告緊呢個嘅少年人，做父親嘅提醒緊呢個做仔嘅，你要小心，唔好輕率，唔好輕輕咁嚟到去咧，去自以為冇事嘅，犯錯，我哋可以補過。我哋再睇下31-35節所講嘅內容。三十節話：賊因飢餓偷竊充飢，人不蔑視他，但若被找到，要賠償七倍，他必賠償家中的一切財物。30-35節裏面用一個賠償的角度、賠償的重點來討論這個奸淫的後果。做賊的被人捉到要賠，賠得到啊，賠曬屋企的嘢咯。但是對比什麼呢？對比緊如果你同人行淫的時候會怎樣呢？32-33節就講了這個現實出來了。與婦人行今日的便是無知，留意這個字無知，你不懂計數了，你計錯數了，有得賠啊？你看看怎麼講。他說做這事的必毀了自己，如果你犯了這個錯的時候，你是毀滅自己，你令到自己身敗名裂，令到自己前途盡毀，他必受損傷和羞辱，他羞恥不得消除。沒人看得起你，你傷害了人家的家庭，你破壞了人家的家庭，人家不會原諒你，你一世都帶著這個名字，一世帶著這個這樣的內疚在當中。丈夫因疾恨發怒，報仇的時候絕不留情，賠不到，是沒得賠，你破壞了人家的家庭，一世都恨你。35節就講了這個道理，不接受任何賠償，你送許多禮物他又不肯和解，後果很嚴重，你賠不起，賠不到。聖經裏面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反映了這個現實，一旦我們破壞人家的家庭，其實自己要面對的後果非常嚴重，特別作為神的子民，神更加不會輕易放過每一個做緊這個罪的人。在撒母耳記12章裏面9-12節就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提醒，當大衛不顧一切這樣搶走了拔示巴，謀害了烏尼亞，用我們中國人所講一句說話可以這樣說，淫人妻子殺人丈夫，很嚴重。但他做了這件事之後，他不是立刻覺得有悔意， 他好像觉得相安无事，但是正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先知拿单就很严重地去警戒他，不是警告，是警戒，去告诉大卫听，你要承担后果。就在这个十二章九至十二节里面就这么讲，他说你既蔑视我，耶和华说，你既蔑视我，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熟悉撒母耳记的人，或者熟悉大卫生平的人，你就会看到在大卫的家庭里面发生什么事。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家庭的仇杀不断，众叛亲离，儿女相残，父子相逼，一幅年老一个老父伤痛的景象，一幕幕的痛苦场景，正正就是因为大卫的罪，因为大卫罪的缘故带来，他连自己的家都搞得不好。三十至三十五节正正就讲了这个严重的后果，你赔不到，赔不起。来到这里回应回之前我们去考虑的，他要问一个问题，诫命神的吩咐怎样可以保护我们呢？如果我们从第二十五节那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由心的问题，你的心被诱惑就出事，那么怎样可以防止心不被诱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走，有时走是不是可以呢？走可能是开始，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个心。最近我 五年班我读五年班的女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爸爸，我最近收到一个男仔送了一些心灵的贴纸给我，她说怎算好啊？咁我问佢啦，你有咩感觉啊？你知唔知咁代表乜嘢？我知嗰啲人喺度讲緊话佢鍾意我囉，咁样五年班啊。不可能你哋觉得冇事嘅，惯㗎啦。咁我好细心，你都好小心咁讲，就问佢啦。咁你认为点做好呢？你觉得你点样嚟到去回应佢，係咪话俾佢听你都鍾意佢呢？咁样。咁佢话我知道呢啲嘢唔长久嘅，从细个嘛，我哋好多嘢会变嘅。我系啊，讲得啱啦，系啦。既然系咁，你可唔可以自己俾翻佢？话我又唔想、啊。咁我就话啦，既然你唔想，就叫你嗰啲同学仔俾翻佢咯。咁点讲好啊？你就话阿爸话读书嘅时候唔好搞呢啲嘢，我唔想咁样，我冇兴趣。咁咪得囉，你搭阿爸出嚟得啦，咁样咁就听咗之后好释然咁就瞓觉啦。逃避系其中一个方法，面对试探，面对引诱。但圣经里面讲咗，除咗要逃避之外，更加重要嘅就系要将诫命挂在你心上，系在你颈项上。一杯水充满咗水嘅时候，你点可以将啲水倒翻出嚟？而不需要拎起个杯呢，你就要抌啲豆落去，或者抌啲石仔落去，将啲石仔 fill up 晒，充满咗个杯嘅时候，啲水就会走出嚟。同样道理，当你嘅诱惑，当你嘅试探留喺你心里边嘅时候，你唯有就将神嘅说话摆翻喺心里边。当神嘅说话充满你嘅心嘅时候，嗰啲诱惑、嗰啲试探就会离开。所以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得很重要很精彩，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是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要怎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是这个昼夜思想的意念才可以能够帮助我们逃避诱惑。 你经常想起神的吩咐，你想起神的惩罚的时候，你就会害怕。老实说，作为男人的我有时都很多的诱惑的，不过我想到后果严重，想到神不喜欢的时候，我就害怕。所以今天如果你害怕其他东西，不过害怕神的时候，是一个危险来的。如果你怕老板多过怕神的时候，有问题。如果你怕老婆多过怕神的时候，都是有问题。你要知道怕什么才重要，你懂得怕的时候，你懂得去选择，懂得判断。箴言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懂得去听神的吩咐，懂得去怕神。讲完了20至35节，在这听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姊妹就说，是的，这弟兄就是这么坏的，不关我事，这弟兄啱听。不过小心，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有两个反省。一方面，的确作为弟兄的会容易受环境引诱，被诱惑。但同样调翻转，作为姊妹的你，如果觉得对方有些怪怪地的时候，你都可以走先的。你不要害人，不要说是他而已，我没事。有些时候不知道的，搞搞下就有事的。要懂得去逃避。动心这个字很忠诚，弟兄又好，姊妹又好，都会动心。一旦引诱来到的时候，不要轻率，不要以为箴言书所说的只是说男人的问题，奸人的问题，只是男人的专利，不是。从奸人的角度来到去看，给我更加进一步去反省，究竟箴言书给指向我们，要给我们去学的是一个什么的教训呢？如果我们明白箴言书的教训是基于犹太人的十诫，一个生活里面的指南，十诫的规范就展现在箴言书里面的教训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很清晰的明白，就要知道十诫给我们是什么意义。民数的15章39至41节里面很清楚地讲紧神的命令的目的是什么。39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佩戴这锤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留意40节，佩戴这个锤子纪念耶和华的一切的命令是什么呢？他说，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作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神的吩咐是要归于给耶和华上帝，成为圣洁。过圣洁的生活，正正就是在律法上面的要求，在十诫上面的要求。过圣洁生活不是一些很超然很神圣的一些的生活方式，而是好好保守你自己的身体，好好保护你自己，或者调翻转，好好保护别人，不要伤害别人，不要贪，无论是财物或者人哋的老婆，你都不要贪。要过圣洁的生活，归于你哋的神。提摩太后书亦都俾我哋一个好重要的提醒，喺逃避呢个嘅少年人的私欲，去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要点做。22节讲咗一个好重要的提醒。20节咁讲，佢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同埋瓦器，有作为贵重之用的，有作为卑贱之用的。你去拣，你想做哪一个位置呢？你想成为一个贵重啊，定是卑贱的器皿呢？21节就讲了这个道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原来圣洁正正是跟我们行善有关系。圣洁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完整的人，被分别出来的一个人，是神分别你出来，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公平、公正、正直，合乎主用。你要有一个圣洁的身体、圣洁的品格，你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要做到脱离卑贱，就要怎么做呢？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讲的正正就是你的品格，由你品格开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懂得拣，避开那些世俗的观念，和那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起回团契咯，不要出去兰桂坊 rap 咯，回到来团契一起祷告读圣经，彼此鼓励，彼此守望，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洁身自爱的人，成为主合用的器皿，一个尊贵的器皿。不要以为离开神是一件好事，很轻松，离开神的时候换来的是你的痛苦。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